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啊，聚集你的百姓，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面前敬拜。愿我们的歌颂，愿我们的祷告都到达你的面前，更为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蒙你悦纳。主啊，是的，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来亲近我们，你让我们的身体、心灵因着敬拜神都得着平安，都得着力量，将我们里面那个永生的盼望再次眺望起来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神啊，我们众人也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求神你对我们讲话，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让我们的心在因着你的话语得着饱足，得着力量。神啊，向你的儿女施恩典，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摔锅，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遍这个词，特别在这个疫情中，它的意思就是推卸责任，企图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让别人来背黑锅的意思。那在这次疫情中呢，就上演了不同的摔锅大战。当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国内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呢，就互相摔锅。后来当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肆虐的时候，不同国家之间呢，更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之间都指责对方应该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负责任。在人看来，这个问题好像无解，因为人不能够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人会掩藏自己的罪。但是我们相信天地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公平公义的，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到了时候神必施行审判。人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吩咐，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互相推卸责任。神问亚当，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亚当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说亚当他不仅摔锅给夏娃，而且还摔锅给神。那夏娃没有把锅给亚当摔回去，而是把责任推给魔鬼。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魔鬼没有摔锅，但是他死不认罪，注定沉沦。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推卸责任是我们天生就会的，希望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子孙，死不认罪。但是人怎样才能看见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呢？唯有神的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人才能认罪悔改。因为圣灵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1到11节，是主耶稣在离开世间之前对他的门徒一段讲话。在这段讲话里面，主耶稣告诉了门徒三件事。第一，主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将要遭受逼迫。第二，主耶稣要差圣灵与门徒同在。第三，圣灵的工作就是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使人认罪悔改。约翰福音16章1到4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俗话说，有风吹大波，有事找大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为门徒遮风挡雨，门徒听耶稣讲道，看耶稣行神迹，再大再难的事，只要有主耶稣同在，就都不是事。但是现在，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为主耶稣的缘故，世人要恨门徒，门徒要遭受逼迫，人要把他们赶出会堂，要杀害他们。当时的门徒可能还不能完全明白主耶稣的话，对那以后要来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教会历史的见证，就知道主耶稣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逼迫门徒的首先是犹太人，大祭司和犹太公会千方百计要拦阻神的道，不要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他们像杀害主耶稣一样，杀害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斯提凡。随后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逼迫早期教会最出名的人就是扫罗，他四处抓捕基督徒，要他们放弃信仰。逼迫早期教会的也有罗马政府，十二使徒中最先殉道的雅各就是被当时的希律王所杀。早期的罗马皇帝里面，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就是希律王，他自己烧毁了当时的罗马城，却嫁祸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因此遭受逼迫，有的被喂狮子，有的被火烧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相传彼得、保罗都死在尼禄王的手下。如果有时间，现在你可以看一部经典的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就记载了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为主的缘故所受的逼迫。不过感谢神，那么严重的逼迫，当时的基督徒却没有被吓倒，反而在世人面前为福音做了美好的见证，教会在各地建立起来。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主耶稣基督虽然被杀、复活、升天，但是他没有撇下他的门徒，他爱他所爱的人。当复活的主耶稣向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显现的时候，亲口对扫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正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世人恨我们，是因为世人恨耶稣。那么当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逼迫耶稣。主耶稣基督与那些遭受逼迫的基督徒同在，安慰他们，拯救他们，或者把他们接回天家，通过他们的受苦殉道来为他做见证。其次，神是公平公义的，施行审判的神。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神刑罚那一个杀害雅各的希律王，希律王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个嫁祸基督徒的尼禄王最后也不得好死。神让早期的基督徒在苦难逼迫中有美好的见证，就是为了激励我们后来的基督徒要靠主站立得住。神将他公义的审判在那些抵挡他的人身上显明出来，是要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盼望，神公义的审判必然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安的地方，为信仰受苦离我们好像很远，我们不应该忘记，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基督徒正在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受逼迫。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弟兄姐妹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中东、北非那些伊斯兰国家，很多以前是穆斯林后来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特别现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的斋戒月，那些穆斯林基督徒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求神以大能大爱托住他们，让他们在逼迫中站立得住。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末世，主耶稣关于末世的预言必然要应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些事主耶稣都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不要觉得奇怪，我们要想起主耶稣对门徒说过的话，我们要早早的预备警醒，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在逼迫患难中不至于跌倒。神的恩典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神把他的灵，就是圣灵，赐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明白圣经，更多的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约翰福音16章第5节到第7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神，但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一的本质，同一的属性，同尊同荣，也分工合作，施行神的旨意，完成对人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其实在16章之前已经提到圣灵，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都很忧愁，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离开门徒是对门徒有益的，因为当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要住在门徒心里，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的殿，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地上33年多，其中传道时间大约3年。有的人可能想，耶稣为什么不在地上多住一段时间呢？耶稣为什么不在地上多传道一段时间呢？那样的话，信的人可能就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以肉身形式在地上，耶稣有软弱，他也受限制，他会累会渴，他不能身分两地，所以耶稣传道主要的地方是在犹太人的地方。但是当圣灵来了，就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也不再受肉身的限制，圣灵无处不在，自由运行，将神的旨意成就，使更多的人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我回到天父那里去是对你们有益的，他去了是要差遣圣灵来。圣灵来了做什么呢？约翰福音16章第8节到11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 是因这世间的王受了审判。这一则我读那个中信杂志，读到一个见证，是一个老弟兄在北京十三陵温馨养老院传福音的经历。他说有一个老人参加了他们在养老院的查经聚会，他就觉得信耶稣很好，但是他不明白基督徒所讲的认罪悔改是什么意思。那个老人就对那位弟兄说，我一生正直行事，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不用悔改了，我就直接敬拜神好了。那个弟兄呢，就按照圣经给他讲解明白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人要认罪悔改才能信耶稣，到神面前敬拜他。圣灵开了个老人的心窍，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人就不可能认罪悔改。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像那个老人一样，在信耶稣以前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仅是中国人，其实西方人也是一样，现代人最反感的就是基督徒讲罪了，甚至要把圣经中所讲罪的观念给抹杀掉，和谐掉，认为那是人的选择，人本性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反人的本性，我们要主张多元化，政治正确。于是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同居、婚外情、离婚时畅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不改变的，神对罪的定义和标准也不会改变，神对罪的审判也不会改变。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周一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就发现我们国语群里面被人发布了这个游戏广告。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与信仰无关的东西，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这事发生了，我们就应当吸取教训。首先我要向大家承认，作为群主和牧师，我管理不严，我没有设置邀请同意，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邀请人进群，就好像我们使用 Room 一样。我其实是不喜欢设置密码的，一方面不方便，同时其实我想我们不用怕，不管谁进来我们都可以向他传福音，就好像教会的门应该总是开着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如果我们的门总是开着，那苍蝇飞进来，小偷混进来，那是难免的。我的电脑就是在教会办公室里被人偷走的，不过那又何妨呢？我们要因此把教会的门关起来吗？当然不可以，因为耶稣来就是救罪的，教会应该是欢迎罪人来，让罪人来听福音而得救的地方。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件事我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即使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心中还有罪，我们还会犯罪。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我们群里发游戏广告的信息，但是我确实知道你们中间也有人玩电子游戏，虽然你没有在群里发广告信息。当你为别人犯罪生气发怒的时候，你是否看到自己的罪呢？那个在我们群里发游戏广告信息的人需要悔改，你就不需要悔改了吗？我还真盼望那个在我们群里发游戏广告的人还能回来，以至于他能够听到福音可以悔改。那么亲爱弟兄姐妹，你既然听过主耶稣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却不悔改，不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么你是不是要受更重的刑罚呢？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8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人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不信，畏罪是因为他不信。如果我们说这一次疫情是因为人的罪引起的，很多人都不同意。如果我们说这一次疫情是神在呼召人悔改，只要人认罪相信耶稣才能够使疫情止住，很多人就要反对了。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呢？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美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不都是基督教国家吗？神拯救他们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自卑。我们看到那些基督教国家疫情严重，我们应该知道不是神不拯救他们，而是他们还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使神的名在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面前被藐视、被毁谤、被亵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有信心，不要觉得美国那么多人感染了病毒，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你不是信美国，你是信耶稣。你信耶稣也不是为了美国梦，不是为了健康和财富，而是因为你是罪人，你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你要去的地方是天堂。那些无神论国家、穆斯林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并非没有受到病毒的感染，即使他们脱离了这次病毒感染，若不悔改也要灭亡，那比病毒感染更可怕。所以我们应该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包括我们的亲人、同学、同朋友，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让他们为自己的不信自己责备自己，求圣灵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并且看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求圣灵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转离自己的罪恶，接受耶稣基督做了他们的救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主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意思就是不仅是指着他的复活升天，其实他首先指的就是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所以我们不再见他。十字架首先彰显的就是神的公义，人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有罪的人该得的就是死，不仅是身体的死，而且是灵性的死，就是永远与神隔绝。然而神就是爱，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人如何才能得救呢？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满足了神的公义。这样当人信耶稣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算我们为无罪，称我们为义，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义这一个字英文翻成 righteousness， 那它的字根的话其实就是 right， 就是有对的、正确的意思。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正确的事，但是对的、正确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标准，他所行的都是公义的。所以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首先指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和神要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然后我们才能按照神的标准来行正确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导人学义。 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我们觉得自己有好的道德，好的行为，做一些好事，有时候也帮助人，捐款给那些受灾的人，在宗教上可能也很虔诚，以为这样就够了，到时候神就会让我们进天堂。我们跟别人比较，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如果当圣灵光照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在神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今天是母亲节，这里祝所有做母亲的姐妹母亲节快乐。同时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母亲，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如果你的母亲还健在，应该向她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她表达感恩，为她献上祷告。就在这个母亲节前上一周，陕西省玉林市靖边县发生一起活埋老人的恶性案件。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将其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已经79岁，埋在废弃的一个坟坑里面。三天后，警方接到报警，才将老人救出。目前老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但却一直在担心活埋他的儿子会被判刑。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都表示，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性质极端恶劣，必须依法严惩。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应该那么快去论断人。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悲剧，对那个儿子是悲剧，对那个母亲也是悲剧，但是我们要意识到那个儿子和那位母亲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平时对我们母亲的亏欠，而不是说我比那个人好多了，我不会活埋我的母亲。在神眼中，你平时不听母亲的话，让母亲生气，不也是犯罪吗？你不能常在母亲身边尽孝，你没有供养母亲，不也是犯罪吗？你不关心母亲的灵魂，没有向母亲传福音，不也是犯罪吗？所以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和亏欠，求神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改变，让我们孝敬父母。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2020年是中国的脱贫攻坚年了，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地方宣告折掉了全国贫困县的帽子，不那是新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疫情已经让很多城里的人失去工作，进入贫困，更不要说农村那么多贫穷的老人了。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求神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多关注那些弱势群体和个体。如今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义，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要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面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公义，比如贪污、腐败、拖欠工资，在学习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种族歧视、以枪欺弱、校园霸凌、拐卖儿童、性侵等等，我们要凭着圣经勇敢而谦卑地发出声音，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最近加拿大保守党在进行党内选举，要选举一个新的党魁，这个党魁将来可能成为加拿大的总理，如果在下一届那个保守党得胜的话，那党魁就成为总理。那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关心这件事，那有一位姐妹她很关心，她经常发一些相关的资料给我，问我一些问题，如何从圣经看待基督徒参政从政，并且请我为一个候选人叫做 Derek Sloan 祷告。那我鼓励你们多关心一点，特别是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弟兄姐妹，求神为我们兴起一位敬畏神的领袖来，以便我们能够在地上平安敬虔的度日。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这世界的王，不是指他自己，也不是指当时的罗马皇帝，也不是指现在的川普、习近平、普京等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或者是现在掌权或者是即将出现的君王。这世界的王指的是魔鬼撒旦。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然后约翰福音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你可以很肯定，这个世界王不是指耶稣基督，而是指的魔鬼。这个世界本来是神所造的，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全世界现在都暂时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魔鬼在这个世上暂时的掌权一样。当魔鬼引诱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宣告魔鬼必受咒诅，我又要叫你和你女人，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来到地上。魔鬼曾经试探耶稣，耶稣以神的话胜过了魔鬼。魔鬼引诱耶稣的门徒中的一个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一书第3章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出灭魔鬼的作为呢？乃是透过十字架。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十字架对那些因信称义的人而言是宝贵的救恩，但是对魔鬼和魔鬼的儿女来说，十字架就是审判，宣告了他们永远的沉沦。所以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审判了魔鬼，定了魔鬼永远的罪，他是永远的沉沦。他不救拔天使，说魔鬼是没得救的，他也死不认罪，那最终结局就是注定沉沦。现在还有一点时间，离那个最后的结局还有一点时间，魔鬼还在垂死的挣扎，甚至可能还有最后的疯狂，但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而且不得反转。时候将到，那迷惑世人的魔鬼将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其实都是魔鬼的奴仆。 感谢神，如今我们信了耶稣，从魔鬼的权下归向了神，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可以再犯罪。如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常常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被圣灵责备，显出我们的罪恶过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可硬着心，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向神认罪，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悔改，离开自己的罪行。圣灵已经让我们看到魔鬼的结局，就是在流放火夫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岂不应当引以为戒吗？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不信耶稣，在大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定罪，我们就会被扔在火湖里，与魔鬼在一起，直到永远。那是何等可怕的结局！你愿意与魔鬼在流放火湖中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吗？我劝你要像现在躲避瘟疫一样，逃离那样的结局。亲爱的朋友，得救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们个人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并领受所赐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圣灵住在你的心中，你就不要再犯罪了，你就不应该再犯罪了，你不应该再贪恋罪中之乐。你要求圣灵保守你的心，对罪保持敏感的心，远离试探，胜过罪恶，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疫情中，我们有时间在家里安静在神面前深刻的反省，还有哪些罪在缠累我们，我们还陷在哪些罪里面让我们不得自由，比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凶杀、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不能将人的罪完全罗列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在神面前深深的省察，我们还有哪些罪没有向神承认，我们还有哪些罪没有改正，使我们生命软弱，使我们失败，没有力量为耶稣做见证。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恶，使我们能够预备好去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我们要与他在荣耀中永远的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救我们脱离罪恶，是要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当常常悔改，常常认罪。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要认罪悔改，我们每一天都当认罪悔改，追求圣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所应许给我们将来的荣耀也必定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深信你自己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开我们的眼，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让我们今天就要顺服你的话。圣灵啊，求你继续在你的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罪，更深的认罪，甚至求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每一个人具体的罪，各样的罪。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渴慕，让我们起来来追求圣洁，让我们要起来被神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致神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荣耀。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过去的软弱，求主你赦免，唯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立一个新的心志，就是要追求成圣，追求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再犯罪，不再爱这个世界，不再享受最终之乐，乃是要离开罪恶归向神，更多的归向神。神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将那天上的永恒的荣耀在我们心中照亮，以致我们被神你所吸引，轻看世上的一切，甚至看着地上的，真的像粪土一样啊，要来追求耶稣基督这一个至宝，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主啊，你保守你的儿女，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